巴西阻止美国游泳选手返回美国对他们指控的抢劫案进行调查。美国表示朝鲜重启核设施生产制造核武器的原料违反联合国决议。华尔街日报调查报告显示国际学生考试作弊率高于美国本地学生，其中中国留学生尤为严重。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8号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报道。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下周在东京举行，日方期待缓和日中关系。我们有来自东京的连线报道。英国首相梅伊致信习近平，强调重视英中关系。美国之音在伦敦为您介绍详情。炎黄春秋前高层状告新班人马侵犯姓名权，要求道歉赔偿，代理律师来介绍案情的最新发展。中国当局打压709案在押的维权律师家属王全章律师的妻子，讲述他的遭遇。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在平壤表示要重视要重启核活动，以便生产出足够的布材料供每年至少一枚核弹使用之后，美国再度表达了对朝鲜的关注。朝鲜原子能研究院在给日本共同社的一份书面回复中做出了这一宣布，它证实了情报界、学术界以及分析人士近几个月来一直所断言的，说平壤已经兑现了它做出的要恢复在宁边核设施的核活动的誓言。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说，如果这些报道属实，显而易见它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禁止这类活动的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几个星期之后公布有关朝鲜核活动的年度报告，其中将包括有关对外国家原子能活动的附加报告。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叛逃到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抵达韩国首都首尔。郑俊熙说，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权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该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是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美国奥委会证实，美国游泳队的两位选手甘纳尔·本茨和杰克·康杰尔星期三在里约热内卢国际机场被巴西当局拦截拘留，他们当时正准备返回美国。警察后来释放了这两位美国游泳选手，条件呢是他们星期四继续与警方的调查合作提供进一步的证词，在他们接受警方进一步问讯之前不得离开巴西。巴西警方正在继续调查他们的队友罗奇特的指控。罗奇特说，他和三名队友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呢被自称是警察的人抢劫。星期三，一位巴西法官发出一项命令，阻止罗奇特和费根离开巴西，声称他们对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的抢劫事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词。在奥运消息方面，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博尔特星期四呢将重返赛场竞技200米短跑。在其他方面，美国队的戴丽娜穆罕默德希望在400米跨栏项目中赢得他在2016年奥运会上的首枚奖牌。穆罕默德呢在半决赛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他的速度比最接近他的对手快了将近1秒钟。 星期四的十项全能项目还包括110米跨栏、铁饼、撑杆跳、标枪和1500米跑赛。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媒体报道说，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本月23号起呢，将在日本东京举行。那么这次会谈将谈哪些议题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详细情况。小玉你好。
许哥你好。
小玉，记得上个星期这个时间在我们连线中呢，我们谈到中国突然取消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协商中日韩外长会议的这个访日计划。那么曾有猜测认为呢，这次外长会谈可能难以实现了。那么会谈真的要举行吗？会谈将讨论哪些议题呢？
啊，是的，许波，这是日本媒体昨天星期三引述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报道说，日中韩三国政府正在就本月23号、24号两天在东京举行中日韩外长会谈进行最后的磋商。预计出席这次会谈的有中国外长王毅、日本外长岸田文雄和韩国外长尹炳世。那么这次会谈预计谈的议题，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方面希望针对朝鲜核问题加深三国的合作关系，另外通过促进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来深化三国的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另外日本方面还打算分别与中国和韩国外长举行会谈。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会谈上，日本方面将敦促中国克制在东海、日本钓鱼岛、日本名尖阁列岛附近海域的活动。另外，针对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的开发点布设雷达的问题表示担忧。同时针对南中国海的问题，日本方面将敦促中国遵守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日本期待这次会谈举行将促进九月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能够实现习近平与安倍晋三的日中首脑会谈，另外也期待能够为本年度内实现中日韩首脑会谈在日本举行铺路。徐波。
好的，那么同样呢，在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连线节目中呢，我们谈到了面对中日在东中国海对峙加剧，中日韩外长会议可能流产这个情况下呢，这次会谈转而实现，那它是什么样的背景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对日本的立场有所软化了呢？
是的，上个星期的这个时间呢，我们谈到了中国突然取消了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访问日本的计划。这本来是要与日本、韩国协商这次三国外长会谈的情况，当时确实有人对能够是否能够实现这次外长会谈呢表示了担忧。那么这次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又传来了即将举行会谈的这一消息呢，日本媒体普遍认为，实际上不外乎这样三点的因素。首先是上个星期四在东海发生了希腊货船与中国渔船相撞事故中，日本方面救助了6名中国渔船的船员。这一问题呢，这一情况呢，可能是导致中国转变态度的一个契机。另外呢，随后的8月15号，日本战败日这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防卫相稻田朋美没有去靖国神社访问。最后一点应该值得提到的就是，中国为了是在今年9月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得以成功呢，也需要向国际社会表明积极对话的这样一种姿态。那么尽管中国答应要举行这次中日韩三国首脑外长会谈，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对日立场开始软化？一般认为呢，在 中国的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恐怕是不会做出让步，起码要在明年秋天举行党大会之前，中国的对日强硬立场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也有分析认为，那么这次的所谓的似乎有点软化的态度是如何看待？日本的经济新闻分析说，这是中国对日的软硬兼施的一种策略。
嗯，
即使对话呢，实际上在海洋的权益问题上不会让步。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呢，这个像今年八月上旬那样，中国的公务船和渔船大举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情况呢，也应该是暂时性的。但是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情况呢，仍将会继续下去。徐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星期四呢，一艘由日本提供的巡逻艇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港。小玉，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是的，今天星期四，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一艘巡逻艇呢，抵达了马尼拉港。这是日本承诺向菲律宾提供十艘巡逻艇的第一艘巡逻艇抵达马尼拉的。日本政府打算在2018年之内呢，向菲律宾提供十艘巡逻艇，这是以贷款184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2.4人民币的这个款项呢，来提供十艘这个巡逻艇的。这是由于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菲律宾时与时任总统阿基诺进行会谈做出的承诺。那么上个星期，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访问菲律宾时呢，也阐明要在本月内交付第一艘巡逻艇，正是在今天做出了交付。一般认为，日本向菲律宾提供巡逻艇的目的是要提高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与中国对立的菲律宾的海洋警备能力，实际上呢，是要构筑对华包围圈。
嗯，
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的连线报道。好，不要走开，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美国之音 D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D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D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VOA 卫视， 英国首相梅伊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呢他高度重视英中关系这个合作关系。那么最近英国宣布推迟中法合资在英国兴建核电站项目，令外界呢怀疑英国新政府有可能会搁置习近平和前首相卡梅伦共同打造的黄金十年的关系。另一方面呢，英国智库经济学人发表最新全球适宜居住的这个指数，两岸三地的大中华区香港居首位。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VOA 市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静玲你好。
许珀你好。
中英关系呢，因为英方推迟新克利角核电项目掀起波澜，但是英国首相梅伊日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高度重视英中关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静玲。
好的，英国上个月突然暂停了和中国的这个核电合作啊，对中英的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那么英国负责亚太事务的这个外交部政务次官陈浩文呢，这个星期前往中国访问，在北京和中国的外长王毅晤面的时候，是表达了英方高度重视中英合作，那么把中国这个视为全球重要战略伙伴的立场，而并且指出这个英国首相梅伊已经致函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表示呢他期待出席这个九月初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G20的峰会加强和中国在经贸和其他国际事务上的合作。那么对于这封信的确切内容啊，英国首相府是以信函属于私人文件为由不予公开但是英国的卫报呢引述这个首相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封信是英方向中方保证对中英关系的承诺徐珀，我们记得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这里也提到，就说九月初的这个峰会呢，英中英这个如何互动呢，将是一个观察新克利角核电站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个场合所以一般相信这一周以来这个新的变化呢表示呢英方将会在杭州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期间跟中国讨论新克利角核电项目这个议题。徐珀。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英国智库经济学人呢，今天公布了最新全球宜居的这个指数，那么香港高居大中华区之首，原因是什么？大中华区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情况又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静玲。
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智库今天公布的这个2016年全国最适合居住的宜居城市排行榜中，那么香港是在全球排名第43名领先这个两岸三地大中华区其他的城市成为这个区域里面评分最高最宜居的一个城市这项评分呢基本上是根据这个社会稳定、医疗保健服务、文化跟环境还有教育以及基础设施等项目在全球的这个140个城市进行评比的结果香港的排名虽然比去年提升了2名但是它实际的分数其实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根据这个经济学人智库是这么解释，他说香港的排名上升呢是因为其他的地方退步所致，换句话说香港过去一年的环境和其他的城市比较是相对的稳定那么台北的排名是维持在60名和去年相同，是大中华区第二个宜居的城市。而在中国的内地呢，苏州今年是领先了北京，全球排名72，成为中国大陆最宜居的城市。经历大爆炸的天津呢，排名今年是大幅下滑。而在亚洲的城市中呢，排名最高的则是日本的东京。徐珀。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英国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这个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改革派历史刊物《炎黄春秋》 被中共官方强行接管之后呢，八月初发行了他的第八期《炎黄春秋》杂志呢，依然将原杂志社的社长兼法定代表人杜导正和副社长以及编委胡德华等人呢挂名为顾问。那么原《炎黄春秋》高层代理律师丁锡奎证实，已经向北京法院提交杂志高层啊指姓名权呢被侵犯的这个资料，法院告知会在七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丁锡奎还介绍，他代理的这七名高层呢要求法院啊下令向啊杂志社道歉，并且呢每人赔偿1元人民币的精神抚慰金。好，下面我们就连线丁锡奎律师来了解事件的最新情况。丁律师你好。
喂，你好。
嗯，丁律师，首先呢请介绍一下案情，您代理的当事人都有谁，为什么要提起这个告诉？
我代理的当事人主要有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先生，还有就是胡德华先生，他是副社长，还有就是这个总编辑徐庆泉先生，
那看来这个
还有呢，就是四个他们，其他市领导有四人。
OK， 那一共就是有七人啊，包括了这个《炎黄春秋》原班人马的这个啊高层管理人员。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个告诉呢？
因为这个在7月17号，这个杜导正先生呢已经宣布《炎黄春秋》是停刊了。但是呢，这个艺术研究院新组织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是以这个郝庆军为法定代表人的杂志社，他们又出了这个新的刊物第八期，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以杜导正先生为领导集体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领导层他们并不同意他们的名字被写到这个杂志上去，所以呢他们认为自己的姓名权受到了侵犯，所以说他们提起了姓名权之诉。
OK， 好的。但是炎黄春秋新班人马近日发表公告说呢，说近日网上出现一些编委要求退出编委会的声明，单凭网上的信息呢，我社客观上无法辨认此类信息的真伪，我社已于近日向各位顾问和编委发函征求去留意见，请在接到征求意见函5天之内呢，以书面签名形式直接回复我社，我社如果没有收到书面签名回复，则视为同意继续担任杂志顾问或者编委。因此呢，这个《炎黄春秋》的新班人马认为，他们并没有构成侵犯姓名权的这样的行为。那么您对此如何回应，丁律师？
他们就说是第八期是未经这些人同意的，所以说呢，这个构成不构成这个侵权？不是由他们说了算，
那么我们知道，丁律师啊，《炎黄春秋》的这个原高层呢，曾经就被强行接管一事呢，提出过这个告诉，这个被告呢，被告知法院不予受理。那么这次法庭，您认为会接受这个案件吗？
这个不好说，因为现在他是说在从星期二。从星期二以后的7天之内要给予答复，现在还没有给予答复，所以说呢这个不好说。
好的，那么据报道呢，您和您的当事人要求法院责令炎黄春秋原班人马道歉，并且向当事人每人赔偿啊1元人民币的这个精神抚慰金。那么为什么只要求这种象征性的这个惩处呢？
因为这个，这是为了表示一种，就是说是你对我人姓名权侵犯的这么一种民事责任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承担。
所以只提出象征性的惩罚是吗？
对。
好的，那么丁律师，最后一个问题，您代理的这个案件呢，代表原炎黄春秋管理人员状告新班人马，那么是否表示您的当事人，也就是原炎黄春秋的高层，已经承认了被接管的这个既定事实了呢？
这个不是承认，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一个就是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就是一个就是为了这个维护权利，不得已而为之。
好的，那么依据程序，丁律师，这个案件啊将如何这个案情将如何发展呢？您的这个案子，
这个就说是在下周二之前，这个法院呢，他有给予立案或者不给予立案，这么两种，应该是有两种结果。
好的，那么下个星期二，你们就会知道法庭处理这个案件的结果了。好，我们感谢丁锡奎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当局针对709案家属的这个骚扰呢，迫害变本加厉。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最近两天接连被北京当局跟踪骚扰，并被强行带到当地派出所，长达呢几个小时。之前谢艳义律师的家人呢被迫搬家，李和平律师的家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下面我们就连线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女士，请她呢来介绍她本人以及其他在押律师的家属最近的遭遇。李女士，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据了解，
我是李文足，709王全章律师的妻子。
好的，那么据了解呢，当局对709这个维权律师家属的这个打压呢，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您能具体谈一下对您的跟踪监控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么王全章律师被抓之后，您的生活又是怎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其实就是当局对我们家属的这个打压，从我们这些丈夫被抓之后就开始了。从最开始就会就是去找我们的房东，从让我们的房东施压赶我们走，就是逼迁，然后就是去我们老家，就是我的老家，去找我的亲戚朋友去恐吓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给我心里造成这个就是压力嘛，就是迫使想我就是闭嘴不要说话。那对我的这个打压，就是更升级更严重的是从6月6号，就是我们的红统照之后，他们对我的这个控制就是更加的就是加强了。那在6月7号，我回到家，就是红统照之后回到家，我就发现我们家门口的那个电线杆上新装了两个就是大的摄像头。就是后来我特别是就是八月份，就是8月2号开始4天的开庭嘛，就限制我们家属就是不准出去，把我们家属软禁在家里。就是当我一开门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有国宝，就是从楼下不知道是几层，就是很快的就跑到楼下守着我。我刚开始几天我就不明白，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是仔细找，就发现我家的对面就装了一个很小的这个摄像头。所以只要我一开门一出来，他们就知道我出去了。然后我就下楼转了一圈，发现就是我那个门，就是楼下单元门楼下，就是左右两边的电线杆上的那个摄像头，有很多这个线连接到，就是从2楼一个窗户连进去了。然后我就知道他们已经就是说在我楼下2楼租了一间房子入住了，就是监视我。
好的，那看来，看来我们的连线呢， 出现了技术故障，现在断了。好，一会儿如果我们连线再接好呢，可能我们会继续跟李文祖女士做这个连线采访。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for legal wars? That's not my job.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星期四早上，土耳其东部两个警察局附近呢，发生了两起汽车炸弹爆炸，至少六人丧生，120多人受伤。第一起汽车炸弹爆炸呢，是发生在凡城省，一名警察和两个平民丧生，几十人受伤，包括20名警察。几个小时之后呢，另一个汽车炸弹在埃拉泽警察局的花园里爆炸，炸死3人，炸伤至少100人，还没有任何组织对这两次袭击承担责任，但是有关当局将袭击归咎于库尔德激进分子。在星期四黎明前的一次行动中呢，土耳其警方发出将近200张逮捕令，并且搜查了100多个地方。他们正在搜寻，据称呢，与居住在美国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有联系的人。土耳其政府说，居伦是上个月发生的未遂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土耳其负责金融的警察主导这次行动，搜寻企业与资助居伦的宗教运动支持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有4200多名与居伦有关的企业和组织被关闭。美国加利福尼亚西部的消防队正在奋力扑灭一场大火，这场大火自星期二以来蔓延的面积已经超过了12000公顷。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森林大火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北边的山区，燃烧了灌木林，产生了大量黑白相间的浓烟。1500多名消防员在现场扑火，还有更多的消防人员正在赶赴那里增援。加利福尼亚州在夏季高温时经常发生大火，但这场大火蔓延得异常快速。
大火发生在陡峭崎岖的山区，那儿积累的许多可燃物促成了火势，是干燥的气候造成的。很遗憾，干旱已经持续了5年，旱情加上炎热的天气、相对的湿度与一直以来的大风，造成了这场移动速度又快又猛的大火。
目前只控制了火势的4%，当局担心火势持续蔓延，已将区域内82000多人撤离。当局警告说，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大火烧毁了多少房子，但数字会非常庞大。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好，下面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对很多选民来说呢，今年在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与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之间进行的总统角逐，归根到底呢，就是一个投票给承诺做出变革的候选人呢，还是投票给为美国带来稳定的候选人的这样一个问题。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详细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现任副总统拜登联手在宾夕法尼亚州参加竞选造势活动。近期的民调显示，克林顿的支持率上升，部分原因是选民对于川普是否适合担任总统一职的担忧日益增多。毫无疑问，川普的性情不适合成为美国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他根本就不够格。
近期的民调显示，约有1/3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的性情能够胜任总统，同时有近60%的民众认为克林顿的性情适合担任总统。但就是在这些民调中，还显示有许多选民不信任克林顿，主要原因就是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事件中那些挥之不去的问题。川普近期在俄亥俄州发表了一场有关外交政策的演讲中，试图反打性情派。
Incident after incident proves again and again, Hillary Clinton lacks.
正如伯尼·桑德斯所说，一连串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证明，希拉里·克林顿缺乏领导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判断力、稳健、性情和品德。
川普或许可以从公众对变革的渴望中获益。将近三分之二的民众认为国家正处在错误的轨道上。然而盖洛普的民调专家弗兰克纽波特表示，两位候选人的民调结果都受到其各自负面形象的不利影响。
在被问及对川普的看法时，约有 63% 的美国民众给出了负面评价，约有 55% 或56% 的民众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看法也是负面的，但克林顿的不受欢迎比例没有川普那么高。
在川普的言论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之后，川普的性情问题在近几周已经成为他是否适合担任总统的一个关键问题。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表示，很多共和党人希望川普收敛他的言辞，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克林顿上。
他目前需要调整方向，这不是说他需要放软手脚、手下留情，而是说他需要扩大他的吸引力，更好地与美国民众互动。
川普又一次重组了竞选领导团队，以期能在政治上反弹，但川普排除了改变他那种充满争议的竞选风格的可能性。
我不想改变，每个人都在说你什么时候能改改，我不想改，我的意思是你必须要做你自己。
希拉里·克林顿在近期全国以及关键州的民调中已经确立了稳定的领先优势，川普逆转其竞选颓势的最佳机会或许到九月底第一轮总统辩论时才会到来。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由墨雨播报。
好，下面我们插播一条呢有关美国加州山火的最新消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当地山火持续蔓延，100多栋建筑被毁，1000多人呢被迫撤离。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说，消防队员们预期最糟糕的还在后面。下面请看我们的报道。
有关当局说，大火因一名纵火犯而起，他在旧金山以北的湖县开始纵火，因为连续4年的干旱，山区植被干燥，大火于是在整个乡村地区蔓延。加州地区发生6处大火，整个西部地区也有其他的火情。洛杉矶有很多家庭紧靠荒野地区，官员说他们已经准备好用新租赁的飞机来扑灭这场森林大火，这其中包括所谓的超级舀水机。这些飞机可以在不需要着陆的情况下把水舀起，
不管是在河流还是湖泊地带，他们都可以舀水，并且可以持续不断的救火。他们不需要着陆，除非要加油。
这种巨大的直升机自身携带1万公升的水，不过需要技巧操纵它在整个火灾地区穿行。
第一，我们这里环境本来就危险，所以确保您可以看到飞行路径周边的其他飞机，确保你有良好的沟通，安全第一，并确保我们不能把水洒在任何可能给下面人带来伤害的东西上。
飞行员们现在正在洛杉矶待命，他们谈到为扑灭大火所做的准备工作中的挑战，包括将自己、消防员和设备都准备好。
这是非常困难的，鉴于飞行员的数量，持续24小时运作，让飞行员轮流休息，再让他们返回灭火，这些都是挑战。此外，维护和保养这些直升机和所有大型飞机，让他们持续飞行是另一大挑战。
美国官员说，加州北部和中部的火灾季节可能持续到11月，在南部地区，由于目前的干旱状态，火季可能持续的时间更久。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本星期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提出以换服的形式来释放他们绑架的齐伯克镇的女学生，这引发了尼日利亚国内有关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这样一场辩论。这些女学生的家长正强烈要求尼日利亚政府展开谈判。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杜阿从阿布贾发回的报道。
艾斯特·雅库布一家人很快就要来吃早餐了，但气氛将会像现在一样沉静。艾斯特想起了他的女儿多卡斯·麦达，这张照片是在2014年照的。几天后，多卡斯和他的将近300名同学就在位于尼日利亚东北部齐伯克镇的学校里遭到了博克圣地组织的绑架。他当时只有15岁。
A message to my daughter.
我想对我女儿说，我感谢神赐予你生命，正是因为神，你还活着。
周日，博克圣地发布了一个视频录像，里面有50个齐伯克镇女学生，多卡斯麦达是其中一个。 他被单挑出来，向他的家人和尼日利亚政府传达一条信息。他说：“我们在受罪，释放博克圣地的成员，这样我们就能够重获自由。”看到自己的女儿，艾斯特百感交集，他感到沮丧、伤心，也松了口气。艾斯特是带回我们的女儿运动中的一个活跃成员，这个运动给尼日利亚政府施压，让政府援救被博克圣地绑架的女学生。目前至少有217名少女仍下落不明。
我想对联邦政府说，放了博克圣地的成员吧，这样我们的女儿们也会被释放。在我看来，联邦政府已经失败了，都已经过了2年4个月了，他们甚至连有关女孩们下落的重要信息都没有掌握。博克圣地说，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他们将会杀掉这些女孩。
雅库布一家聚到一起吃早餐，他们吃的是米和花生做成的热粥。这是父亲亚布，15岁的女儿哈皮，12岁的马尔夫勒斯，8岁的伊布拉西姆和6岁的梅尔西。他们都知道这里少了多卡斯麦达，而艾斯特则发誓要不断发声，找回女儿。美国之音奥杜阿阿布贾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为奥运会来到里约热内卢的人们呢，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令人心醉的海滩城市。如果有时间去游览景色，看看世界当代七大奇迹之一的救世基督像，是很多人行程上的一个重要项目。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尔的报道。
用钢筋混凝土和滑石铸成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救世基督像，弗兰里约整整80年了。
旺季我们每天有3000到4000名游客，淡季也有2000人左右。
救世基督像距离里约著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约20分钟，乘坐电车是流行的登顶方式，这需要约21美元。基督像管理公司业主的女儿德梅洛说，登顶之后那种经历是无价的。
Because we can see the whole city 360 degrees, and now
你可以360度俯览全城。自2007年基督像被列为世界当代七大奇迹之一，所以每个人都想来看一看。
登顶电车比雕塑更加古老。第一个电车1884年投入使用，从地面连接700米高的驼背山山峰，而巨大的基督像就竖立在山顶。电车之旅也是个探险之旅，到达之后登上几节台阶，宏伟的雕像就呈现在你的眼前。
非常美丽，这是世界奇迹之一，非常美。
It's so pretty and there's like lots of things to visit.
非常美，有很多东西可以看，风景迷人。
救世基督像高达30米，这不包括8米高的底座。基督像臂展28米，登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里约热内卢、著名的马拉卡纳体育场、伊帕内马海滩和市中心。不过最令访客们折服的还是这座由波兰裔法国雕刻家保罗·兰多斯基设计的威严雕像。
这真的很美，令人赞叹。我们早就急着要到此一游了，终于能来到这里，很庆幸。
当然，大家到这儿都得多拍两张照片。美国之音布鲁尔里约报道。
华尔街日报经过调查呢，发现国际学生的作弊率是美国本地学生的5倍，其中中国学生的作弊现象尤其严重。好，接下来呢，请看美国之音对留学生专家陈航的一个专访。
美国后人教育首席执行官陈航老师从事中美教育与文化交流近10年，咨询帮助学生与家长逾2000人。今年5月份，美国后人教育出版的《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指出，因学术不诚信而被劝退的留学生人数比例较去年明显上升，留学生的学术诚信问题再次成为媒体焦点。
陈航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中国留学生诚信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这些留学生他作弊还有代考的事件是被媒体频频的曝光，那么就您看来中国留学生的诚信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还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呢作为中国学生这个群体的这个表现呢越来越受到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和美国的媒体的关注。
那陈先生，为什么国际学生学术不诚信的情况会比美国的学生多这么多，而且中国的留学生表现怎么样呢？
在中国的这种考试啊，这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呢都是这个以考试导向的，就是说它是一种事件性的一种教学，并不是像美国的这种过程性的这种教学。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所谓申请进到名校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呢是无所不用其极，
已经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的水平了。
完全代表不了这个学生真实水平，而且国内呢叫刷题刷，就是刷分。如果大家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呢，我很难独善其身，因为它环境都是这样，我的所有的这种评估的这个情况，这孩子都是虚高，那我如果不高的话，我就要吃亏了。
为什么就是中国的留学生这么想出国？就当然我们也都是留学生，但是为什么很多他可能自己就明明不爱学习，或者没有事想来？
这是好事儿。其实呢，因为你这么想，就这些学生他如果在中国的话，他能得到的教育机会更少。你像这些不爱学习的，或者是学习不好，因为他在那个高考那个体系中，他完全是失败者。
就是很多的美国大学它开始扩招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的留学生，因为很多的国际学生他是交全额的学费，可以给学校增加很多的收入。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导致有很多其实并不适合进入这个学校的学生他最终进入这个大学？
你像我们跟这个一所很大的一个公立学校，大概排名五六十名的公立学校这个座谈，那么这个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部的这个老师就说，我就能指出来有十几个来自中国的这个留学生，他们就不该在这儿。他在这儿的话，他不靠作弊，他就存活不了。
那么现在美国的学校对于这个作弊的学生，还有帮助作弊的学生、代考的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非常严，非常严。对，就是去年呢，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呢，有一些新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呢，所谓叫这种 collaborative cheating， 就是协助作弊。协同作弊，还有呢叫 contract cheating， 就是 commercial， 就是商业作弊。学校呢现在呢认为这两种作弊呢是一个毒瘤，是会在校园里蔓延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都是一次就开除。
而且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中国学生做的这个商业作弊还有协同作弊的这个案件，都是中国学生去替考，甚至是同一个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去替考。
所以就是说呢，因为中国的这个学生呢，他的这个只在中国学生这个圈子里来，所以在这个圈子里呢就有只做这些学生生意的这些人。那我刚才也说，就他遇到好的这种引导他就可能就变好，他遇到不好引导他可能就会变得不好也很快。
那您刚才说这个如果枪手也是在这个学校他也会被开除，那么如果他是这个校外的人士，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包括这个组织作弊的中介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他受不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这是一个，就这是这个领域里面现在是一个非常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在您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啊，有没有一个规律，比如说是之前在国内学术就表现不好的学生比较容易作弊，或者还是都有？
都有，一般代写论文很邪乎的，都是你要求你的论文是一二三四五级，我就给你写到那个级，
还能量身定做
啊，量身定做，对，这个很厉害的，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代考费用还是挺高的，那他的这个学生就是从生活费里就可以拿得出好几千块。
现在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都是太高了，我们也跟我们的家长这个说，你别给学生那么多钱，给学生那么多钱是害了他。
那来到您这儿寻求帮助的学生，他们被抓到作弊或者说代考之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他们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希望回到昨天，这个事儿最好别发生。但我说呢，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那么呢，我们就来正视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教学体系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它是有一个二次机会这样一个设置的。
那么像您说的，还想重新回到美国这个学术大学的这些学生，他们后来的发展怎么样？他们能不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呢？
完全是有这样的机会的。而且呢，他只要是听从这个教导，这是就能回到这个学术正轨，这是一个证明了的一个路。
在您的这个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里，您也提到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讲有几个节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临行前，就是领来美国之前。那么现在这个秋季学期也又快开学了，又有一批中国学生要来了，那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忠告？
对他们的忠告就是说呢，临行前呢一定要把这个在美国你会遇到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陈阳先生，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非常荣幸，谢谢大家。
谢谢您。
总部设在加州的一家初创公司推出了他们的农夫机器人，希望呢以此能帮助人们减轻劳动的负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普蒂奇发来的报道。
在一小块差不多跟一个大号床垫大小的菜园里，一个农夫机器人正忙着在这块地里播撒一些不同品种的蔬菜种子。这款机器人能够控制土壤湿度，定期给植物浇水除草。农夫机器人的发明者罗里·阿伦森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一款为小型家庭种植粮食蔬果而设计的全套系统。
我们的理想客户群体是那些想要自己种吃的但却没有时间的能工巧匠型或是黑客特质的人。
农夫机器人现在已经在网上有售，世界各地约300名在2月份提前预定了这款机器人的客户们即将开始接收到机器人的成套组件。阿伦森表示，组装一个机器人大约需要8小时，
找个合适的改锥，跟着说明书上的步骤走，把这个机器人组装起来应该没问题。
这些组件由铝、不锈钢和 3D 打印的塑料制成，因此能够经受住潮湿环境的侵蚀。农夫机器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进行实验和扩展，用户可以通过计算机设计他们自己的园艺程序。这个机器人沿着其上方的门架移动，从几种工具中自动选择合适的种植工具，包括种子植入器、浇水喷嘴以及拔草器。阿伦森表示，他们一直在自己种植园里测试农夫机器人。
我们种了瑞士甜菜、芝麻菜、菠菜，还有西兰花、甘蓝、甜菜以及防风草等等。我们一共种了65种植物，数量相当多。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农夫机器人只有一种尺寸，售价$3,100，但这家公司正计划制造能够适用于小型商业温室种植园的更大的机器人。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在硅谷，很多科技初创公司呢都憧憬着成为下一个科技巨头。一对来自法国的兄妹迫切希望让他们的初创公司再上一层楼，对他们来说前来美国硅谷是必经的途径。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郑蒂娜从加州斯坦福发来的报道。
On évolue.
Tu étais sur Tinder?
Ouais, j'étais sur Tinder à ce moment-là.
Oh, Tinder perso?
Ouais, Tinder perso.
Okay, what's he?
拉米亚·哈纳菲发现哥哥萨菲尔在使用以滑屏功能出名的约会应用软件火种。
Did you find your wife?
虽然搜索贤妻尚未成功，仍需努力。不过萨菲尔手指不停地滑屏，最终给了这对法国兄妹启发，创立了房地产应用软件 Lockeds。
You just have to swipe.
你必须滑动左边或者右边来看不同的房地产广告。如果你喜欢其中一则，只要点这里就行了。OK?
OK?
Lockeds 把潜在的租户和房产业主匹配在一起，把房地产中介，当然还有他们收取的佣金排除在外。
Lock 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房地产中介。
让他们出示房地产业务的是他们的父亲，他是来自摩洛哥的移民。
我爸负责买卖很多房地产，他经常考我哥和我，问我们，让我考考你们，告诉我谁会是第一个买家或者租户。
他们的父亲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来到法国，带着类似的目的，拉米亚和萨菲尔如今踏入硅谷，美国初创公司举世闻名，这也激励着兄妹二人。
我看到了脸书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沟通方式，优步如何改变了我们出行的方式， Airbnb 如何改变了我们短期租房的方式。我本人希望改变我们买卖房地产的方式。
在硅谷，他们与潜在的投资商见面，希望能沾上硅谷那种只要意会不能言传的灵气。
我们见了很多超棒的人，我们太有福气了。用我们在法国的话说，手指交叉。
手指交叉这句俗语意思是希望能有好运。在巨大的赌注能带来更为巨大的回报的硅谷，人人都在期盼好运。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加州斯坦福报道。
今年美国东岸的夏天特别热，气温呢常常突破华氏90度。不过美国国家公园肯尼沃尔河塘看来却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荷花开得还特别灿烂。我们一起去看看。好，最后是 OMG 美语，我们一起去看看白杰呢在这期节目中要教我们说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国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奋斗青年 Brinny你的话题，就是快餐 fast food， fast food， fast food， 快餐 an occasional treat， an occasional treat， an occasional treat。 I try not to eat too much fast food， it's not very good for you。 I see fast food as an occasional treat，
我尽量不吃太多快餐，快餐对身体不好，
快餐我只是偶尔吃一次过过瘾。 guilty pleasureGuilty pleasure, guilty pleasure, 内疚的快感。Fast food is a huge guilty pleasure for me. Anytime I'm walking by a McDonald's, I consider stopping in for a chocolate shake and a medium fry.
快餐给我一种内疚的快感。每次我路过麦当劳的时候，我都想停下来买一杯巧克力奶昔和一个中薯条。
Totally addicted, totally addicted, totally addicted, 彻底上瘾。I used to be totally addicted to McDonald's. I realize now that eating too much fast food is unhealthy. So I eat McDonald's just a couple times a year now.
我过去吃麦当劳特别上瘾，现在我知道吃太多快餐很不健康，所以我一年只去几次麦当劳。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often do you eat fast food?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 好，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秘鲁动物园的新生小狮子。好，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8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近年来有关中共统治是否会崩溃的预测不断传出，就在北戴河会议刚刚结束不久，一篇提醒习近平防政变的文章又冒出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看好中共的未来？北京当局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这是我们今晚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中国演员王宝强婚变的消息已经连续多天抢占了中国新闻头条。中国网民为何群情激愤？纯粹因为人们喜欢深夜看八卦，还是有背后更多的深层原因？这是我们今晚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我们先请鲍荣为您播报今天的重要新闻。
好的，谢谢玉文。以下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韩国统一部称，朝鲜驻伦敦大使馆的二把手叛逃到了韩国。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泰荣赫和他的家人已经到达韩国首都首尔。郑俊熙说，泰荣赫告诉韩国官员，他的叛逃是出于对金正恩政府的反感和对韩国民主的渴望以及对孩子未来的考虑。泰荣赫本来要在朝鲜驻伦敦大使馆工作10年。泰荣赫是叛逃到韩国的朝鲜最高级别外交官。美国国务院拒绝对该事件的细节进行评论，但呼吁有关方面要保护朝鲜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美国奥委会证实，美国游泳队的两位选手甘纳尔本茨和杰克康杰尔星期三在里约国际机场被巴西当局拦截拘留，他们当时正准备返回美国。警察后来释放了这两位美国游泳选手，条件是他们星期四继续与警方的调查合作，提供进一步的证词，在他们接受警方进一步问讯之前不得离开巴西。巴西警方正在继续调查他们的队友罗奇特的指控。罗奇特说，他和三名队友这个星期初被自称是警察的人抢劫。星期三，一位巴西法官发出一项命令，阻止罗奇特和费根离开巴西，声称他们对这个星期初的抢劫事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词。奥运会方面，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博尔特星期四将重返赛场竞技200米短跑。在其他方面，美国队的戴丽娜·穆罕默德希望在400米跨栏项目中赢得她在2016年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穆罕默德在半决赛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他的速度比最接近他的对手快了将近一秒钟。星期四的10项全能项目包括110米跨栏、铁饼、撑杆跳、标枪和1500米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的消防队正在奋力扑灭一场大火，这场大火继自星期二以来蔓延的面积已经超过12000公顷。下面请看报道。
这场森林大火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市北边的山区，燃烧了灌木林，产生了大量黑白相间的浓烟。1500多名消防员在现场扑火，还有更多的消防人员正在赶赴那里增援。加利福尼亚州在夏季高温时经常发生大火，但这场大火蔓延得异常快速。
大火发生在陡峭崎岖的山区，那儿积累的许多可燃物促成了火势，是干燥的气候造成的。很遗憾，干旱已经持续了5年，旱情加上炎热的天气、相对的湿度与一直以来的大风，造成了这场移动速度又快又猛的大火。
目前只控制了火势的4%，当局担心火势持续蔓延，已将区域内82000多人撤离。当局警告说，尽管目前还不知道大火烧毁了多少房子，但数字会非常庞大。 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近在海内外中文网站上，一篇题为防政变是今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政治工作的文章被不断转载和讨论。有消息指出，文章是来自具有中共军方背景的环球之音网站。文章首先赞扬了习近平的反腐行动，又以前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为例，说赫鲁晓夫就是因为实行改革触动了权贵集团，以至于被群起而攻之。文章提出要以除恶务尽、加强情报、发动民意等方式来对抗政变。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习近平真的担心政变吗？中国在未来几年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有多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来进行讨论。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在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中国安徽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作家也是时事评论者慕容雪村先生。慕容雪村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篇文章？那么您认为现在在中共党内还有能够制衡这个习近平统治能力的这个力量吗？
嗯，这篇文章我看是绝对是一个体制内的高层人士写的这样的文章，因为如果是体制外的这个民主人士写文章，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篇文章到底有多少可信性？就是中共现在到底有没有存在政变的力量？那我们知道前不久这个七一之前对这个令计划进行了宣判，对这个郭伯雄也进行了宣判。在宣判以后呢，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就是说现在的高官的腐败问题已经就是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问题，重要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政治问题是什么？这些高官他们想干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眼里，体制内现有的领导，他们觉得当下的危机最大的问题还是应该是政变问题。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个被新的媒体叫环球 环球之音拿出来重新发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当下的背景的。
嗯哼，慕容雪村先生，我们知道您对于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有一些质疑，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您认为中国现在中共党内发生政变的可能性，您的看法又有多高呢？
这篇文章啊，我专门做了一番调查。
嗯，
我发现中国国内的媒体和网站很少有转载的，国内的学者和观察者呢也很少有评论这篇文章的，同时我发现国际媒体很少有转载这篇文章的。在我看来呢，这篇文章更可能是一篇哗众取宠之作，它也不能代表官方的意图。因为就在现在，在微信上这篇文章几乎已经全部被删除了。
嗯哼，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也很难查证，文中的这种文法数据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更重要的，这个环球之音啊，可能听起来呢可能好像来头很大，但是你仔细查一下这个环球之音这个网站啊，其实叫相当于一个 blog 形式的网站，它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民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综合以上判断呢，我认为这篇文章呢其实非常不可靠。
嗯哼，
虽然不可靠，甚至呢我也不觉得就是它有特别多讨论的价值。当然政变这个问题是有讨论价值的，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讨论一个人他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其实有两方面的考量。一个是他能掌握多少军队、警察和特务，另外一个方面呢取决于多少人信服他的统治。你知道在很多时候呢，有些独裁者呢看起来强大无比的时候，但只要有个人站出来说一声“打倒独裁者”，意思就下台了。我们都记得七号三次库的故事。事实上呢，我觉得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独裁者都面临这样的恐惧，恐惧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喊说“打倒自己”。
嗯哼，
这种恐惧是他们永远难以面对的，也难以抵挡的。所以，我认为呢，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所谓政变或者革命的可能性，一直都是存在的。只要是独裁的国家，这样的情况就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假如现在在北韩，如果有人站出来喊一声说打倒独裁者，那又会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很难设想。而问题只是在于有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喊出这一嗓子来。
嗯，慕容雪村先生，您刚也提到，确实对于这种政变或革命的这种恐惧或者是担心是存在的，只要是任何独裁的政权。那您刚也提到，您在中国试图要搜寻这篇文章，在微信上发现它都已经被删除了，能不能解释您觉得它被删除的背后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可能因素呢？
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审查制度。
嗯，
这个审查在大多数时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比如说你提到某个巨共产党巨头的名字，也许就可能会被删除。我原来写过一本书，我在传销团伙中卧底了几十天，后来写了一本揭秘传销的书，
是
那里边提到了一些中国巨头的名字，然后都是我就是引用的说法，然后这些名字呢在出版的时候全部被删除。事实上呢，只要你提到习近平啊、温家宝啊、江泽民这些的名字，而跟官方的意图不太一样的，哪怕是接近的，也有可能被删除。就是中国的这种审查制度，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嗯哼。慕容雪村先生，我想继续再请教您，因为我们知道近年来确实对于这个中共的统治权还有它的寿命啊，有很多不同的预测。那么悲观者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在去年，沈大伟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投文；在今年，裴敏欣教授也发文，那么认为中共的这个统治专制统治呢，可能只能进行到2030年。为什么各界有这么多人不看好中共的统治政权呢？
我注意到呢，其实从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后，其实关于中共的这种崩溃的这种预测呢，在那段时间非常非常的多。
对。
但接下来呢，在90年代之后，一直到2008年左右，这样的话题逐渐从公共空间中消失了，没有人在讨论这个政权能够维持多久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从大概是2009年在。二零零九年起， 首先呢，在国内的这种聚会中，在学者啊观察家们的聚会中，那么这样的话题重新热起来。在2015年呢，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预测了，认为中共已经进入它的崩溃期。
嗯哼。
同时呢，很多中国问题的专家，你比如说麦克法考尔，包括夏伟，他们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这种判断，甚至像 ST《金融时报》也有这样的类似的预测。那么裴敏欣那篇文章呢，就直接提出来，讲中共的这种一党专政很难持续到2030年。就是这些呢，我注意留神观看了一下，每个人的预测的原因呢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还是指向一点，就是第一呢，这个政权呢已经失去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尊敬。第二呢，这样的政权呢，它的控制力度，事实上呢正在减弱之中。这种控制力度呢，不仅是包括官僚集团对整个社会就各阶层的控制，也包括这样的政权对他的下级官僚的控制，正在失控中。同时呢，这样的政权的合法性呢，也越来越都被更多的人质疑。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这样的政权显然是不稳固的。而且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个集权政府，中国这样的政府呢，很难说是一个，现在很难说是一个完全的集权政府，大概是一个威权政府，我们可以讲。其实它本身就有脆弱性，它本身是很脆弱的。
嗯，
我们看，就是人类社会近几十年的历史呢，很多这样的政权呢，都会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好。好不容易雪村先生，因为您的电话信号不是很稳定，或许我们再尝试再给您拨通一次电话。我们现在转回到我们现场，请赵岩先生来继续我们的讨论。赵先生，您刚刚也听到慕容雪村先生的分析啊，跟我们谈谈您认为中共的统治到目前为止它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危机。如果说所谓的崩溃论是确实的话，中共会崩溃它的背后可能是哪些因素的交叉影响，与腐败、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社会民心到底有多大的关系？
这些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重要的就是专制问题。因为上个世纪我们看这个回顾20世纪，全球有32次政变，大多都发生在专制和这个文明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这个世纪呢，有12次政变，就是说在大陆的文字记载上就有12次，上个世纪是32次。那么回头来我们看，就是说仅以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前苏联和中共历史上来看，那么前苏联呢，是从这个1917年这个夺取政权以后，总共有了4次。那么在这个斯大林去世的53年和这个赫鲁晓夫的64年，以及这个最后的这个1991年，先后有这么4次。到了1993年，就是一个集权政权变成了一个威权政权，叶利钦时代，那么又有一次对国会。那我们作为中国呢，这个也是，就是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先后有不同的这个政变。那么政变就是通过军事手段和政治行动。那么在这个中国大陆来看，就是说从49年以后，毛的时代我们至少知道有2次，一次是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66年的这个武汉的百万雄师，还有一次就是林立国搞的571工程纪要。当然毛自己本身也搞政变，在这个59年以后，这个7000人大会以后呢，毛自己躲在这个中南海的深宫宅院里，就什么都不管了，包括邓小平8年都没有跟他汇报工作了。到66年他觉得不行，那他发动政变，就搞了一次文化大革命，最后把刘少奇的权力抢回来。在这个1976年，我们知道有一个怀仁堂事件，现在已经是40年了。那怀仁堂事件就把毛的这个老婆江青抓起来，所谓的四人帮，那华国锋就是彻底的这个把这个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时间不长，我们知道邓小平以这个军委总参谋长的席位，这个就把华国锋这个赶下台了。这个在邓小平时代，我们知道从华国锋到胡耀邦到赵紫阳，先后有3次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柔性政变，他不是刚性的，刚性要动用军队嘛。
对，
就是他用他的威信，这个让比他更高的，表面上比他更高的领导人下台了，这属于柔性的政变。但是在邓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江自己本身也受到邓的威胁。江这个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他也跟着这个 陈希同啊、李鹏啊，这个搞这个极左的这一套，最后邓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马上就在他南巡的时候把江的这个警卫员换掉，把江吓得够呛。那么也算一次柔性的政变，你逼着他你不改革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看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有这么多次这样的政变，包括这个习上台之前，那个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知了，就中国中央自己不承认，但是我们已知了薄熙来要借着这个胡锦涛那力量，那个搞一次这个对习的政变，那参与人自然有这个有令计划了，有徐才厚了，有郭伯雄了，甚至还有这个现在的副主席这个李元朝，当然呢现在中国自己不承认，但是我们知道小道消息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在习上台以后，习你管军队现在抓了40多个将军，上将抓了4个，那么还有80-90个将军，我们知道他们本身的腐败已经超过几千万了，那这些将军还都没有抓，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适时的时机寻找机会，要伺机对这个现有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发动一这样和那样的这个政治行动，完全是有可能的。
是回顾中共的历史，可以说
包括这个这次北戴河会议，这个也很多人在说有的人在等着政变。我们知道那个有一个访民叫李焕军，那个姐姐叫李美清，在北戴河的会议期间去到这个北戴河去，他自己说是旅游，事实上我们知道是上访，但是呢当这个北京市公安局和这个村委会去接的时候，村委会的这个党支部书记的弟弟就明确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习近平会给你什么力量，没准北戴河他就要翻车呢。这个消息博讯一发出来，第二天没几个小时，李美清就被打电话找的。当然李美清他自己有心理恐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就说他现在的防政变和政变在博弈的过程当中，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那在这场博弈当中，到底北京当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危险，什么样的挑战？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在网上的直播来给我们留下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已经在线上等候已久的观众朋友。第一位，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你看吧，我因为政变的可能性没有，为啥呢？你看的话，习近平如果要说是有这种可能性，他不可能长期的话经常外出访问，多么放心？因为从习近平上台以后吧，实际是很得民心的。就是现在他只要是政变在中国，保习近平的人多，他政变的可能性的话是不成功的。这反腐啊，你是干啥呀？习近平的政策对老百姓还是有益的。所以说政变他说写这些乱七八糟的文章吧，说多数都是阳关春秋啊这些人啊写的。你看当说一点实在的东西，说那个阳关春秋的李锐，原先是中央的组织部部长来退休了，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其实吧这个文化大革命整彭德怀吧，要没有李锐的撒谎，他要是不的话，自个说是军事俱乐部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能重写。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一些东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李锐这样人的话，可能写点文章啊，在哪嘎达发表点这观察呀，这些东西是可能的，因为这是实事求是的东西。
好的，谢谢您孙先生。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希望能够各位简短的发言，我们让更多的观众可以来参与。山东孔先生，请说。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在独裁国家发生政变呢是常态。比如说刘少奇要当老大，毛泽东呢，闹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政变。邓小平动用坦克镇压学生，软禁总书记赵紫阳，这就是政变。至于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他们是未成功的政变。现在习主席呢非常难，习主席面临着三个归宿，一个是蒋经国戈巴乔夫式的归宿，一个是肖塞斯库卡扎菲式的归宿，第三个呢就是毛邓江湖式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 归宿。我认为苏共的灭亡就是也是寿终正寝呢，也是因为叶利钦戈巴乔夫的政变，政治变动嘛。总之中共的归宿也是三个，一个是苏共式的归宿灭亡，一个就是国民党式的归宿，就拴住了得了癌症，再有一个呢就是潜伏，把中共解散了之后呢潜伏到全世界各地去发展共产党，发展共产主义。
好的，谢谢，
再见。谢
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接听这位，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共产党现在民心丧尽，人心尽失，进驻工地的五六十岁的老汉挥汗如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抱着枪揣着城管的制服在街大街上围围，对小贩进行打砸抢，抬棺无力把自己的孩子都给变成西方公民。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上帝也救不了中国，只要不实行军队国家化，不进行法制化私有化改革，中共的政变任何时候都可能上演。也许习近平的任何一个保镖，也许在任何时候都会对他的脑袋开一枪，中国是没得救了。
好，谢谢。我们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回到线上的慕容雪村先生，您现在在线上了吗？慕容雪村先生回到线上了吗？
回到了。
您好，
我现在在线上，
是非常感谢您，不好意思。您刚刚大概也听到了我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看法，我想请您谈一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特别我们注意到，其实在去年您曾经接受民进这个周刊的这个专访时，您曾经也提到中国在未来十年发生重大革命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依据和看法？
这种呢，一个社会的变革呢，其实是一个测不准的事情，我们很难预测。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苏联、看东欧那些国家的变革过程，这样往往很难推算。在茉莉花革命时期的突尼斯，本来是那个地区最稳固的政权，可是没想到这个最稳固的政权呢，因为一件极小的事件，几乎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嗯哼，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这种重大的制度变革呢，往往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社会在文化上，在社会这个层面呢，这个国家的人做了多少准备。这个准备呢，我认为在现在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制度这个抱有普遍的不满，也基本上都希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社会革命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制度革命，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能动起来的问题，它可能有很多种方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呢，可能就是你比如说宫廷政变啊，这种农民起义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东西叫革命。但是在电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自媒体时代之后，革命的形式其实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像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中共呢，现在把这样的革命呢称之为颜色革命，现在也是他最恐惧的事情。那我们相信呢，中共的他们的这些统计机构啊，或者他们的这些情报机构呢，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信息。那么既然这样的一个恐惧，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恐惧呢，就说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存在，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在中国大陆生活，我能感受到这个土地上现在的这个气氛，事实上我觉得呢，也是几乎这个锅都已经烧热了，只等一滴水滴下去。
是您提到了这个很多时候呢，现在社会这个革命它的这个气氛已经达成了，现在在等待的是制度的革命。那么有很多人说，在中国您的看法是不是现在社会群体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足够力量，所以中国如果未来要发生革命，其实未必需要一个领导人，不需要像是当时苏联时期的叶利钦或者戈尔巴乔夫，是不是您是不是这样的看法？那您认为中国需要一位叶利钦或戈尔巴乔夫来带领这样的革命吗？
我刚才讲呢，这个革命的形式发生变化，就是指这个方面，它可能不需要事先阻挡，可能不需要有个固定的组织，也许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的动员。当一个社会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当社会的普遍的对这个制度感到愤怒的时候，那么因为一件小事，
加上极为便利的现代通信方式，就可以瞬间发展起一场广场革命来。在埃及发生的事情，在突尼斯发生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来看的，你比如说像台湾的太阳花，像香港的雨伞运动，几乎也都是这样的。事先呢，你说有组织吗？好像也没有，有动员吗？也没有。但是为什么一夜之间人们都走到街头上来呢？我认为呢，在未来呢，发生这样的可能，这样事件可能非常大。你比如近距离，你看像最近的连云港事件，我可以确定连云港反核废料的这样的一个大游行呢，据说有上百万人上街，肯定是没有组织者的，而是通过现在的社交媒体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突然的意识到这个事情的威胁，然后威胁到自己的权利，威胁到自己的生存安全，所以义不容辞的走到街头来。
嗯哼，好的。
我觉得未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这个模式的。
好的，好，我们再继续来接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然后我们想请赵岩先生也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能听到吗？
可以，请说。
您好，好的好的，今天晚上讨论的话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的话呢，就是按照共产党经常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啊，失民心者失天下。现在的情况，我根据我自己个人的观察，他的民心尽失，所以他们看到了中东阿拉伯这个颜色革命了以后，他们非常非常的惶恐，所以说他一系列的维稳动作啊，甚至可以讲是非常野蛮的维稳动作啊，根本就突出了法律的底线，根本就是为了不顾一切吧，啊，用恐怖来治理国家，用恐怖来控制人民，所以说我觉得他们啊是热锅上的蚂蚁，啊，他们藏不了了。我真的是觉得人心失去了以后，他已经没有基础了，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
谢
谢您，彭先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 Lloyd Harbour 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了，他说如果中国发生了政变，他是会往更民主的方向来发展，还是会往更独裁化来发展呢？我想这些问题，我们先交由赵岩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刚才这个网友提的问题说往民主和往独裁方向发展，这个很难预料，但是中国走未来民主的道路，这个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王岐山自己呢，在中纪委全会上也说，现在中共是自己自认为是一个8000万的这个大党，是全世界第一大党，那么所有的威胁呢，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那么内部的威胁是什么？第一当然是腐败了，第二就是在腐败基础之上，那个利益集团的政变，这个防止这个政变是他们当下工作的最重中之重，这是一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刚才那个观众说，对维稳的问题，这个进行这个就防民变的这个力度要大于这个远远的大于防政变的力度。这其实民变这个可能性呢有，但是不会太大，因为那个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老百姓都没有造反，中国的老百姓是很本分的，所以这个政变的问题呢应该大于民变的问题。
嗯，很有意思。慕容雪村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还想请教您，除了回应刚刚赵先生的这个说法之外，您是不是也能谈谈，我们知道昨天是江泽民的90岁大寿，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不少人为所谓的长者来祝寿啊，但是也有人呢因此受到了惩罚，那么而有人显示说，这对当局对于这个为江泽民来祝寿有着很强的恐惧感。您能不能谈谈，到底在中共党内这种势力之间的争斗，它到底严重性有多高，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慕容雪村先生。
你知道呢，就是这两天在微博上，就是我为长者续一秒，这个诗很有意思，叫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为长者续一秒，类似于这样的一些祝寿的一些活动呢，基本上都被删除了。但是我们很难判断这样的删除的指令究竟来自哪个层级。中国呢算是一个各种消息混杂，特别是这种假消息混杂，小道消息混杂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听到了，特别是在经常在北京待着，我们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恭维传闻，然后听多了以后呢，我觉得我现在逐渐有这么一个判断，就是第一呢，谁是哪一派， 谁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谁最近说了什么话，这东西重要吗？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我有位朋友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天下大事，这个事字啊很有意思，就是一旦事成了以后，那么无论他们做什么，可能都不足以影响最后的结果。
嗯，
也就是说，一旦用我刚才的话讲呢，就是一旦这个社会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可能临门那一脚，这只是迟早的事情，早晚要破门得分的。当然，我们也是可以考虑呢，现在你比如说中共上层，那么他这些矛盾，你比如权贵之间有矛盾，
对，
中共的权贵跟他的行政官僚系统也有巨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下层的这些官僚呢，因为习近平的这种过分严格的这种管理呢，将大部分处于这种懒政和怠政状态，那么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个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基层的维稳基本上是靠这些人来做的。当这些人失去动力、失去工作的积极性，维稳呢必然出现巨大的漏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认为呢，我跟赵岩观点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认为民变的可能性其实大于政变。
政变，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北京当局所面临的危险这个相关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慕容雪村先生还有赵岩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讨论，感谢两位。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探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为何一个艺人的婚变会引起中国舆论的巨大波澜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就在上个周末，中国演员王宝强的婚变消息成了中国网民热烈讨论的话题，包括如火如荼进行中的里约奥运，还有离奇死亡的雷洋百日祭，以及被判刑的维权律师，还有受到迫害的家属，甚至连感动全球观众的中国运动员在奥运讲台上的求婚，都给铺天盖地的王宝强新闻给淹没了。王宝强不是第一个离婚的中国名人，但是为什么相关消息却在短短几天内吸引了中国网民82亿次的点击量呢？中国网民群情激动的参与讨论，这凸显了什么样的现象？另外，包括《环球时报》、央视等中国官媒也都加入报道，这是中国官媒的一种突破，还是说当局对此事另有看法呢？今晚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议题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第二位呢是在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前《人民日报》记者，也是前央视文艺策划王军先生。两位好。
大家好。
是，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们在北京的王军先生啊。我们知道啊，这个名人男女情，这可以说是大家都爱看的八卦。但是王宝强事件的发展确实让很多人非常的错愕。有些人不仅仅是群情激愤的参与讨论，甚至发起了行动来追踪这个当事的三方人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发展呢？
我首先觉得啊，这是一个尽管它是个八卦，因为八卦我们还算不是一个新闻。但事实上，在我觉得真的是不应该成为这样一个大的话题。就是，有人说啊，有的这个评论人说，这就是因为大家无聊。那我觉得还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可以说的话题 太少了，近乎于没有。你想，我们在这个民间，特别是这种这个非所谓非主流的媒体里面，我们能听到什么？能看到什么？也能够说什么？就像您刚才也点到了很多话题，就即使是我们现在说当前热门的话题，包括奥运，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事件，对吧？都不能深说，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更有更重要的事情，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但是，我们有机会说吗？没机会说。好，于是有了一个可以说的话题，大家就全都这个一拥而上，对吧？这个众说纷纭，就变成了一下就变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了，这个刚才您说主要这个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只说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嗯哼，
那如果说到更多的话，那当然它还是有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道理在的吧。比如它首先它确实一个八卦，而且是个大八卦。王宝强虽然是一个草根的这个明星，但是呢，他的这个知名度也好，他在这个普通民众中的这个号召力、影响力也好，他也是足够大，所以呢，他成为话题也是很自然的。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题的这样的这个产生的这些规律而言，它也是符合一些，我们不就八卦本身，不就这些这个炒作的这些热热闹那些事情去说，我们只说它为什么会成为话题。我觉得它首先有几点它是具备的。第一，我们过去讲新闻的本质是什么，人咬狗不是新闻，狗咬人才是新闻，好事儿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特点，对吧？是一个这样可以成为八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点。第二呢，一个八卦成为一个话题，成为大家都热闹的去炒作的话题，它得具有足够的离奇性，得有足够的复杂性，对吧？那很热闹，那事情很这个很离奇。我们讲文似看山不喜平，对吧？越曲折越是这个离奇，大家就越有兴趣。平常的事情大家不会感兴趣。我觉得他这件事情也是具备了这个要素。
嗯，
还有，他具有接近性。王宝强，你看，首先他允许说这是接近，还有一个，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什么出轨啊，什么这个包人呐、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对吧？其实在中国现在已经是很普遍的事情了，特别是在那些这个官员身上，在这些权贵身上，对吧？
好的，
我们都知道的啊，太多太多。
是，
但是呢，王宝强不一样，王宝强是一个和我们大家特别接近的这样的一个。
好的，
一个人物。
好的，我们谢谢王军先生为我们做的几点的这个分析和归纳啊。那当然了，我们在推特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提出了一个看法。我们有一位署名叫齐庄的网友呢，他是这么说，他觉得这个王宝强婚变有这样高的热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多人认为王宝强他代表了一个社会底层逆袭的典型啊，在中国社会阶层逐渐固化的今天，是一个很不错的励志的故事。可是婚变却把这个梦给打碎了，所以才会让很多人变得义愤填膺。所以我想请教赵岩，这个我们当然很多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我们不卷入这个双方彼此之间的争议点，但你认为这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凸显了中国社会或者是这些基层人士的一些心声呢？是不是就像刚刚王先生说的所谓的接地气？
嗯，这个因素肯定是有，因为王宝强呢确实是一个逆袭成功的，在影视圈里是一个最红的典范，因为他从小没读过什么书，那么喜欢武功，跑到少林寺去这个习武，跟那个当年那个释小龙也有过一段交往。那么他这些经历，最后到他演这个成名的电视剧，叫那个演一个那个军人那个电视剧，那么包括《天下无贼》，都是这个王宝强成功在这个13亿人当中取得一个这么 草根式的这么成功典范，这是有这方面因素。但更重要就是王军刚才说到的，他是一个新闻，就是属于一种那个狗咬那个人咬狗的新闻。那为什么是这么讲？因为王宝强这么多年也没消停，包括去年十二月份那个毛泽东那个逝世那个生毛泽东生日的时候，王宝强还跑到纪念堂去磕了三个头，许了三个愿，自己说哎，毛老人家那个他的一生三个愿望都实现了。我们想一想，他三个愿望可能是：第一，想做一个成功人士、成功演员、著名演员、大腕演员、超级演员，这个他实现了；第二，他是找一个美女，有知识、有文化的美女，这个实现了；第三呢，这个生儿育女，他可能也实现了。就是说，一个农民的后代，他做到这三点，而且他财富现在拥有了上亿，你这可能也是他的一个理想点。他自己没有说他三个点是什么，但是我们现在猜，就是作为外人来看，他实现了这三点。那么作为十三亿人，大多数在一个农民就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那很多人都是拿他当英雄的。确实他演的那个《士兵突击》这个电视剧啊，28集这个电视剧，其中有一句话也很经典，叫做这个不抛弃不放弃，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理念，所以他在那个电视剧当中那个人物也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尽管他到毛老人家这个三叩三拜，那个许了三个愿，但是这个不抛弃不放弃他没有做到。
嗯哼，
他自己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导致了他成功。现在看，不抛弃他也抛弃了，不放弃他也放弃了。这个跟天下的这个审美和审丑的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有一定冲突的，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当下王军说有什么话题可说，当然了，我知道他在里边说话可能是不方便。当下话题炎黄春秋可说，709事件可说，很多很多这个法治的问题啊，这个维权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问题，包括我们说的政变的问题都可说。但是在国内你敢说吗？如果你说，动静大了，在这个微信群里、在微博群里，那么肯定至少你要被找到喝茶，删掉你，那是很正常的事儿。就是说很正常的事情都被这个非正常的手段所压抑着，那么当有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那么王宝强这个事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要说。关于婚姻话题和这个情感话题的讨论呢，就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有三次大的讨论。第一次就是8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谁是第三者》，是这个李克存演的，那个董克纳导演的。那么当时在大陆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婚姻啊，在文革当中的婚姻啊，那个就49年以后的婚姻啊，都是这个被政权所逼迫走到一起来的。那么当时有一个讨论，就是爱情婚姻的道德到底以什么为基础。第二次讨论就是90年代在这个北京青年报有一个安顿写了一个绝对隐私，这在90年代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关于婚姻情感和这个个人私生活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王宝强一下创了世界纪录了，也创了中国纪录。光他这一个事件，一夜之间几天之内就达到了40个亿，这是空前的。
现在82亿。
那么现在这次呢，就是已经不是围绕他个人的情感，人与人之间情感问题，是以这个人咬狗的这么一个新闻为基础，更多的是谈要不要门当户对啊，要不要这个关于土豪的财产啊，很多事情都出来了。
这点很有意思，
这跟以前讨论基础不一样。
对，特别是他这个讨论的范围无限在扩大，那么不断的在热炒，所以一直不断有人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有刻意炒作的一个倾向。我们现在也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 YouTube 的网站上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王宝强是体制内的赵家人，这位署名叫 Lord Harbour 的网友，他说王宝强是体制内的赵家人，如果中共想控制舆论，大可以禁止和封杀讨论，但是目前官媒却是大肆炒作，我认为这个幕后应该是有官方的推手。这个问题或许王先生在北京不太方便答复，我想请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
他出现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偶然，但是偶然问题出现了以后， 那么官家包括像刘云山这样的这个文化杀手啊，那个尤其管意识形态这样的杀手，他肯定要借用这样的机会，把这个709事件这么大的审判，像胡适根这样的老人都被送进了监狱判了七年，包括这个炎黄春秋，这个到底是炎黄春秋自己创业的财产，还是党和国家的财产，这个问题那个牵扯到一个整个大的意识形态的转型的问题。而且刘云山又让这个司马南等左派人士现在到炎黄春秋去当编委去开讨论会，这样的事儿都是要用这样的舆论去压一下那样的舆论，因为那个舆论点太大了嘛。那么大家又不敢说那样的事儿，说了就要被抓，有一个发泄的基点出来了，
王宝
就是王宝强婚变事件，就是他虽然不抛弃不放弃，虽然给毛三跪三拜，但是绿帽子还没躲过去。
好的，我想请教王先生，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执政以来啊，特别强调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您认为中国官媒在这次王宝强婚变事件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们会不会因为认为这个消息啊，这个内容新闻格调不高或者太低而表示不满，还是说有一点点默许或者同意这样的讨论持续的扩散呢？您的看法？
他肯定是后者。您刚刚说的这个肯定是后者。他如果不默许的话，刚才说了，这个他想封杀啊，他想这个制止啊，他想这个给你让你晋升啊，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他没有，
嗯哼，
没有，有很多原因了。其中的原因也在于，就是说正好这些天这个主要人物，中共的主要人物，中共的决策者们突然就集体消失了。这个老百姓可以不知道，对吧？但是这个明眼人是知道的，对吧？这一天他们没有了，对吧？昨天才开始陆续出来，就是他们到北戴河，大概这个十多天，对吧？一下就去休假、去开会啊什么，对吧？哎，这个时候呢，你确实需要一些话题。从某种上讲，他是默许的。所以这个话题本身呢，当然像刚才说的另一个角度，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这个来引出其他的一些所谓正面的效果，比如说涉及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刚才说到的道德底线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这个但事实上呢，这个作用是没有的，因为这个这样一件事情在那个。再比如说起到什么道德什么这个榜样的作用，这是不可能的。
嗯，
还有就是说在法治方面，比如说这是个离婚案，对吧？那么就涉及到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啊，财产的分割呀，还有呢，现在又出现了其他的这个角度，比如说隐私的保护啊等等。那么有人是想在这一方面呢也做一些文章，所以呢可以说当局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许。
好的，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线上也有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我们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首先我想说近期不管是奥运会还是王宝强事件，因为本来奥运会中国媒体它的报道的口径就是以娱乐方式来报道大众的，所以也不用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的什么这个国家性的事件或荣誉性的事件去看待它，因为中国的网民就是娱乐性的网民，所以它的报道口径就是娱乐性的口径。再一个就是说近几年这个赛事已经过半了，中国的这个金牌榜这个可以说是名落孙山，近四届以来最差，所以说再一个主要的一些这个明星队员，比如说跳水队羽毛球队，这些都已经结束这个赛程了，所以网民的关注度也有了一些这个缩小，所以这个时候又突然出现了一个王宝强事件，那重新又把这个民众的这个注意力引回到了这个娱乐的话题上当中。因为刚才这个王军先生也说了，就说有很多报纸不能报道的东西，那 所谓的什么抓贪官打小三，这是中国民间最乐意看到的一些话题。所以说有这个话题出来以后，它非常值得人们或者说去抱怨同行，或者说是有一些学识或民间的人去研究它。因为这个话题你可高可深可大可小，那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可以做一次普法的教育，那对于大众来说它又可以作为一个这个娱乐宣泄的口径。因为中国的绝大多数网民他的这个所谓的文化道德素质水平是不高的，你别的话题他又讨论不了，那只有这样抓贪官和打小三这样的话题才能值得他们去讨论。所以我认为这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天津刘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主持人好，嘉宾好。首先我感觉到有点悲哀，正像赵岩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共国进入一个神丑时代。所以呢，每当我的这个朋友圈公众号有这个王宝强事件的这种信息的时候，我就要把对方屏蔽或者骂他个狗血喷头。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天津的刘先生。那么确实我们也听到了类似现在在网上的这种群情激愤的讨论，其实未必就代表所有中国民众的心声。纯粹也有很多人说，刚刚这个有一位王先生他也说，很多人就是抱着一种娱乐的心态来看待这种事情。那么也有人说，可能就是因为在整个这种比较压制的一种环境之下，高压的环境之下，很多人不得不寻求一些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的一些段子来进行讨论。赵先生您的看法？
我看法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文革结束之前，那时候全中国七亿人八亿人也罢，都是这个一个兴奋点都在政治上。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不断的这个回归人性了，但是呢确实有一种倾向，尤其在这个李长春和这个刘云山掌握意识形态的阶段，有一种娱乐致死的倾向，就是把娱乐活动玩命的炒作，把影星啊歌星这个八卦事件玩命炒作，那么转移公众和老百姓的这个政治视觉，让你去关心其他的问题。当然了，这个话题就是说这样对还是错，那个如果说你用这个东西去转移这个政治事件，包括王军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啊，和我说的709事件，还有这个炎黄春秋，这么多的连云港事件，这么多的大事儿，你用这个问题去转移，这个你早晚会得到报应的，这是一。第二呢，就是说老百姓关心这个婚姻啊、性爱啊、情爱本身啊，这没有什么错，这肯定是不是一个错误问题，也不是一个文化层次低的问题。文化层次高的问题，难道他不关心这些事儿吗？也未必。
确实，我们在这边呢有几位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这一位署名叫朱霸王的网友，我截录了他说的一段话。他说这个王宝强之流很多是靠演出抗日神剧成名，靠这个发大财，其实赚的是给体制歌功颂德赚的钱，本质上就是批量制作皇帝的新装，现在在现实中穿帮出丑了。看过皇帝的新装的人都能想到，受损的其实是皇帝，也就是体制。我想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两分钟左右时间，一分钟时间我想交给王军先生，您看看在这个事件上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又是最大的受益者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受益者，没有受益者。在中国盛行阴谋论，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往这方面引了，就说这件事情也是阴谋，也是有人策划的，也是怎么怎么样，对吧？其实就是刚才大家说的点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无聊，无聊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让大家来说。当然了，赵岩先生刚才说的也对，就是我也说到了，就是他本身确实也具备一个八卦所具备的所有的要素，大家吵一吵聊一聊说一说而已，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真的算不上什么一个特别特别这个会有什么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的事件。
好，赵先生40秒时间给您。
最大的受益者那肯定是管意识形态的这个领导本身了，最大的受害者呢就是关心政治的话题的那些群体和这个没有想关心政治话题的群体，这些人因为可能这样的事情会侵害到你自己的利益， 在无意识当中会慢慢的侵蚀到你自己的利益。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到这里进行了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在北京的王军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我们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非常感谢，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以及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为您讨论中资为何在国际间到处遇红灯，以及中国失落的中产阶层。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再会。